信了他之后，我是公园后的杨志明。去那个那边界线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在我那个公园前的杨志明呢，是一个有罪不认罪的人，是一个生在黑暗中还以为光明的人，是瞎子以为看得见，真的是这样。每天生活在愁苦，这个包括家庭生活，包括个人的价值出路，这些成天生活在没有出的愁苦中，却不知道这个人。但是公园后呢，好像有光，像林语堂先生说，太阳升起来了，亮了，亮，一切都亮了。苦难怕什么？苦难祝福。家庭和睦，心灵平安了。这个干什么踏实踏实，不被什么东西牵着鼻子走，一切都超脱了。穷点穷点好啊，富点富点也不错，都行啊。现在没有什么事就是让我非得让我不敢死啊。但是现在你这个世界上什么事他不可能让我跟他发狂了，我不可能。就是天天感觉到神与你同在，这样一种感觉，天人合一的感觉。所以这个耶稣，你别忘了这个变化，我身上这个变化，在座的很多基督徒的这个变化，包括历史上这近两千来成千上万亿的耶稣信徒他们的变化，都是因着这个木匠的儿子，木匠的儿子。你说这叫神不神吧？神不神吧？我们今天很多在座的朋友，我就讲，你说我不信耶稣啊，你还没信呢，你可能还要反驳又怎么着？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你今天是任何人，你就生活在耶稣的这个基石上，对不对？你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耶稣，你已经在他里生活了，你只是自己认。比方你写信的时候，你写不写1995年？你别写啊，你写什么？这个历史已经离不开耶稣了，这个历史已经被耶稣深深的给烙上了烙印。你想离开他生活都不行，你为什么到我来留学呀？你为什么不去南非那边？这是基督教民发展出来的现代化民主化国家，你为什么到欧洲去留学呀？到加拿大，你为什么不到穆斯林国家去留学？你现在的生活已经离开他了，你离不开他了。你生活在美国社会里，美国这个社会里边，美国这个社会的道德，特别是民道德的状况，历史以来，政治，它的各方社会状况，都是清教徒们最早创起来的。你现在生的，你离不开他们，真的。所以我历史有一个美国的著名的史学家，在《史学月刊》里边写过一篇文章，他写过，他说我们仔细考察了人类历史，我不能不说耶稣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你说谁能跟耶稣比吧？什么毛泽东、斯大林更不用说了，那都是过眼烟一阵儿就过去了。哎，邓小平也快死了，这个都没有，他临死之前就想消失自己的影响，他是明智的。然后你包括那些什么拿破仑、什么那个凯撒，拿破仑在临不是临死，就是在他打败了滑铁卢战役之后，在一个圣洁的晚上，站在一个山坡上，他想看看圣诞节的那个灯光，结果那卫兵不让他转，因为说危险。这时候拿破仑就感叹说，他说啊，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有三个最伟大的君王，一个是凯撒，一个是那个亚历山大，一个是我，但我们三个加起来没有办法跟拿撒勒耶稣相比。说我们都是过眼烟云呐，但是耶稣的国度将没穷尽。他这个话一点都假呀，他们的国什么罗马帝国这个帝国都没了，没了。耶稣的国度2000年，耶稣的国度从耶路撒冷那边，从他11个门徒开始，传遍了欧洲，然后快跨过大西洋，到了美洲，现在又越过太平洋到了中国。现在全世界有18亿基督徒，就他的国民有18亿。遍及各个文化、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包括我，也被俘虏了，也被耶稣俘虏了。你说你要是我的国民，我也他的国民，谁都是啊。你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是啊，他原来是那个阿肯色的一个教会的查经那个唱诗班，克林顿。韩国总统那个金永三是一个教会的长老， 那个李登辉现在不在美国啊，李登辉他当年就说他想做传道人嘛。这个你看，就耶稣，我要告诉大家说，我又提醒大家，你别嫌我重复，耶稣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他3岁就死了的一个牧羊的儿子，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好，我们再看看耶稣自宣告的，耶稣自说，我所做的事不是我做，是天上的父做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说子啊，他把自己称为子。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还说，若不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到我面前来。这个话已经恳切的，就好像在请求我们说，说你们呐、若不是天上的个神呐、你们没有人会到我面前，我算什么呀？他意思就是我算什么，要什么什么，要地位没地位，要名声没名声，要学问没学问，要长没长寿，我们世人说的福禄寿他都没有，你们凭什么到我面前了？真的，如果说实话，别说别人，我都不会跪在他面前说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主。这33岁的一个小伙子，没上过学，我现在还是个不是博士，是个前博士啊，我也不会跪在面前，我拜着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现在这个博士到时候一抓一大把，到时候是博士，好多大学问家大家都跪在他面前，像牛顿都跪在他面前研究他的话。牛顿写了一个解经的著作，比那个科学著作还多。所以说耶稣说呀，我所做的不是我做的，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到我面前了。耶稣还说过一句更恳切的话，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是一句更恳切的话呀，更恳切的话，就说你们所说什么话你们都不信没关系啊，你们起码要根据我所做的事信我。他做了什么事啊？刚才我讲，在人类历史上成就了最伟大的事。你看，2000年了，还有谁做的事能比耶稣更大呢？还有什么比他大？还有谁做的事比他更绝？我们中国人说他做事真绝呀。什么叫绝啊？把你整个生命给你反过来呀、绝不绝啊？让你醉呀、让最骄傲的人弄在他面前说我不行啊，我是尘土，我是 nothing。 让最骄傲的人，让最勇的人都跪在他面前流泪说你是我的救主啊，渺小啊，这个人他真绝。就这么个木匠的儿子，33岁的革命的人，他就让你办这事。我也是一样，我们在很多特别像我们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就是我们在世俗的圈子里边，我们在无神论中活了10几年20几年，然后一下子过来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让你跪在面前称他为救主啊，是你自己的罪，也很不容易让站在这儿跟大家做见证啊，讲这样的东西啊。我在大陆很多朋友也听说我到处讲，人家都不好意思跟我说呀。我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打长途电话，有一个朋友同学就我们人民大学的，然后说好多别的话，最后说的说听说你现在说好几个，听说你现在你说实话就不说了，这后来说不就是做传道人吗？但是你这个传道人这个词儿在大陆什么意思啊？传道人就是闯江湖虎皮膏药的那种，那就那种就堕落了，就或者叫遁龙门了，或者是骗子，还有一种可能骗子没出路，骗啊。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认定你没出了，所以你看说的也对，确实没出路。我觉得我在普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走到了人的尽头，人的尽头。我觉得人的有限性都看到了，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你如果谁老觉得自己没个尽头，好吧，你就活吧，不用认神，等你临死的之前，你发现哦，还是有尽头，还是有尽头。等绝望的时候，你还是有尽头。等你被 lay off 的时候，哎，你还是有尽头。老婆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我自己还是有限的，我老婆都管不了，所以自己发脾气，这个愤怒的不得了，就烦恼的不倒的时候，吃药都睡不着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还是很可能有限的。你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有限，神就不远了。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有限，行了，那你就是神。可是你这个神将来要是泥土，
要死。
所以啊，我们这个耶稣是神，这个已经没错了。即使很理性的人，我们反理性的人，你能说耶稣是个普通的人吗？你能说吗？个普通的人能做这样的事吗？你想想，一个30岁没上过学的这么一个，你让他做这样的事吗？骗子。好，我跟你说，如果耶稣是骗子，那是神让他来骗我们，因为他骗出了一个基督教文明，出了一个现代化，骗出了美国、加拿大、欧洲，他骗得我这么活得这么好，他骗让很多人平安喜乐，他骗得让人间充满了爱，那不挺好的吗？那肯定是神的旨意。有人说呀，说这个福音书耶稣这个人呢，都是杜撰出来的，是编造的一个故事。那么德国的一个文学家海涅就说过，他说如果耶稣真的这个四福音书啊，这是编出来的一个故事，那他说我必须承认这个故事是神让编的，因为这个故事改变了人类。神做事是神呐，就是让你摸不着脑就把事儿办成了。所以说你爱怎么说，事儿在摆着嘛。耶稣说你即使不信我，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情我，你说怎么办？这个话都说绝了，耶稣自己一点都不神啊。他当时很多人都说他被鬼附身了，说这个人不理他，他被鬼附了。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姐妹都说他，说他疯了。但是你看耶稣疯吗？一点都不疯啊。耶稣自己很清楚，不仅做了事，而且还知道自己怎么做的，知道是谁让他走的，他都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他是通天的呀。那个他前面的那个使约翰就说过，说圣灵供给他是无限量。什么意思？圣灵，整个宇宙中的圣灵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是无限量的。所以耶稣这样的话，耶稣说我如果不走不去，就是离开你们人间，圣灵就不来。你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读过这啊，你们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啊？因为圣灵都在他身上，使徒约翰见证说圣灵给他是无限量的，就是无限的圣灵全在他上。所以说耶稣他的门徒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圣灵就不来，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圣灵完就是他的化身嘛。所以说耶稣一走，一死而活，然后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圣灵派下来了，然后他门徒就有了力量了。因为那些门徒啊，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怂包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全吓跑了，有的要回去打鱼，要作鸟散了。是什么？后来又是他们是一个复活的大能，而且后来耶稣的圣灵的赐下，耶稣走圣灵不会来的，圣灵不会来。所以说一个无限的圣灵都在他身上的这么个人，这么一个焦点能量的化身，他想做什么做什么，为了让死人复活，让瞎子看见，让瘸子行走，他做什么都可以。而且他让人历史今天走到今天这一步，让你我都活在他的时上。耶稣自己说这么一句话，是先知在预言中说，这句话惟妙惟肖。耶稣说被匠人所遗弃那块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个话说的真好啊，就是别人看不起，被这个水泥瓦匠扔的那块石头已经成了头块基石。那么耶稣和被当时被人看起的这个人，被遗弃的这个人，被杀害的这个人，当时的犹太人呐、都骂他疯了的这个人，已经成了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人物。那耶稣在自己所预言的事就全应验了，自己都应验了，多清醒一个人呢、耶稣多么清醒一个人。有时候我就想，我说上帝化身来到人间，我们宇宙的主宰啊，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坐着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现在就此时此刻，你们不要忘了，我们小小的地球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啊，正飘在宇宙的黑暗中。你们注意啊，你们每时每刻意识到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我们坐的这个地球正在宇宙中飘着，像个小颗粒，像个小灰烬一样，在宇宙四边不着天的、不着地儿的飘着。你是多渺小，怪不得那个美国宇航员登月的时候看着地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大月亮，他就朗诵诗篇呢、说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已经
顾他。
是
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我们很渺小啊，很渺小。
所以说，当无限的神，当宇宙的创造主宰化身了我们人间这个地球上，让我们这些被造物说明真相，说明我们真相的时候，我就想，他为什么化身耶稣这么一个卑微的人？他为什么不化身成一个叱咤风云，那个振臂一呼，直接都随从他，啊，化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像 Superman， 像 Superman， 像超人，哎，然后让死的人都跟着他，那不就解了吗？大家都得救了，免大家受这么多苦。很多人信呐，不信呐，传福音这么传福音这么难呐。当时想，为什么不化身成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人？后来我才明白，耶稣他化身耶稣是有道理的。上帝他没有化身成一个啊！我在以前章里边这期的海外教育员，我给苏小康写信的时候，我写过这个。我说上帝他没有化身成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渊博学问的人，像博士啊、教授，没有化身这个。为什么？免得我们后人说呀，你看，这是他的学问产生这么大后果。对不对啊？那么上帝也不化身成一个长寿的人，长寿的人，免得后人说，哦，你看耶稣个人活了90多岁啊，用90多年的一生啊，苦心经营了一个基调。没有，上帝也没有化身成一个特别高贵的人，有名望的人，贵族，没有化身成这个，而是化身成一个特别特别卑贱的人。卑贱什么地步啊？没见到人们当时都说他私生子啊，那犹太人呐、啊，犹太教那个现在的那个文件里边还写着，拿撒勒人耶稣是罗马士兵什么谁谁谁的儿子，因为玛利亚是圣灵怀孕，但是谁知道谁信他那一套？比方说今天有个腿说突然生了个孩子说，哎呀我是圣灵怀孕，谁信呢？谁信呢？所以说当时耶稣上帝故意的就化身成一最卑微的人，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所看重的那种东西在你身上都没有，最卑微的人没有化身成一个高位的人。什么呢？免得后人说这个基督教的最大的影响，耶稣成就这么大的人是因为他是高贵的人，是因为他的高贵结的果子，免得这样说。那么耶稣呢，上化身的耶稣也没有化身成一个刚久立的人，特力量的人，这化成了一个特别柔弱、屈辱，人们在他脸上吐吐，拿鞭子抽他、侮辱他，蒙住他的眼说：“你个，你看看谁打的你？”侮辱他，而且说：“你神的儿子嘛，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嘛，你要救人类，你就先救自己嘛。”而且上帝这个耶稣这个时候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这么软弱一个人，像羔羊一样软弱的，真的像一个羔羊。一点没有抗争，完全顺服，卑微。为什么？免得上帝这样做，就是免得让我们后人说呀，就是说把这个人的力量、人的意志跟神的作为混淆起来。就基督教这一片天下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带出来的，像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领着他们穆斯林打遍阿拉伯国家打出来的，他政教合一嘛，全是打出来的。而耶稣是这个教是怎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是被打出来的，是被杀出来的，被迫害出来的，柔弱出来的。他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完全是靠柔弱柔弱柔弱柔弱出来了18亿信徒，柔弱出来一个基督教文明，柔弱出来一个西方的欧美的社会。上帝没有化身成了我们所尊重、所羡慕的有福有禄有寿有学问有地位。能力，没有化身成这么个人来到人间，而是化身一个相反的，化身成一个我凡是我们人所看重的全被剥夺了，化身成这个人，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堵住我们人的嘴呀，堵住你的口，看你还说什么，还说什么？要名利没名，要地位地位，要学问没学问，能力没能力，要什么没什么，要长寿没长寿，可是竟然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事情，你说这不是神做谁做的？你们人做了什么事儿？上帝真是伟大呀，上帝真是聪明啊，上帝真是神，他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人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就是让我们无话说呀。所以说今天就是我的理性啊，我要说呀，我不能不认 耶稣这个人是神的化身，是神的人间来宣达神的旨意，而且他成就了神的事情，神的事情。而且凡是耶稣说过话在四福音书里都是要成就的，要成就的。有些今天已经成就了，有些今天还没有成就的，将来要成就，也要成就。比如耶稣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个话你说吧，你说我有永生，死了之后怎么，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啊。但是起码我们无神的人，我们应该知道一点，知道一点，你死了之后到底去哪里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能保证说我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了？人死如灭，那灯灭了还有股烟呢，那纸烧了还有一把灰，还有能量发出去了。你敢说我死了之后，我们都是无神论教育的啊，你敢说死了之后什么都没了吗？你只能我不知道，就是死了之后有什么和没有什么这两件事同样不能证明。你为什么偏偏信那个没什么呢？但是耶稣说了有，耶稣说有，我现在信。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耶稣说过的话，凡是能应验的全应验了。他是被木水泥匠所遗弃的一块兽，但是要成为重要的基石，哎，已经应验了。他历史上的事情全部应验了，而且他说凡是寻找的就能寻找，哎，我也得了。他说在我里面平安，我在他里面有平安。他说我是天上来的活水，我真的现在我就不渴呀，我心灵就不渴，我就超了。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战胜世界，这个世界不可能再能把我怎么样。比方说在原来的密西西的时候，有人说你们那都有龙卷风啊，你小心。我说没关系嘛，那龙卷风把我哎卷上去，卷到上边，那更好，卷到上边我也跟同在嘛，卷到上去跟神同在，他摔下来死了，我跟神同在，我怎么着都跟神同在了，说那已经超脱了，这么一个境界。所以觉得有得了神的人，凡是耶稣所说的话该应验的都应验了，那么我们暂时还没有条件应验的，我相信等条件具备了也会应验，就是说等你死的时候，等你死这个条件来临了，死后的事就应验了，到时候再后悔可来不及了。到时候你就说，哎呀，我说为什么没听远志的话，这个绝了志啊，信了，哎呀，他死了之后我这个灵魂成了孤鬼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多可怜，你后悔都来不及。我告诉你，如果你发现耶稣这个人他是个骗子，那你别信他。可如果他不是骗子，真的就是神化身的人间向我们苦口婆心的向我们说，而且向我们做了最大的事情，你就要信他的话，每句话都要信，因为他可能有些话骗你，有话是真的。神不会骗人，他不至于骗你，不至骗我们。为什么？说实话，神宇宙的主宰是创造者，创造我们的，少你一个俩不在，对他没影响。你信不信他对他没丝毫不损害吗？你爱信不信他吗？那中间是出于爱呀，完全是出于爱。就是苦婆心的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我告诉你们的全是真的，你们真的是被造的，你们的心里边除了肉体外还有一个灵。耶和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讲完了以后，接着讲他怎么死人呢？就两句话，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第一句话用尘土造人，然后接下来又说呢，将生气就是生命之气吹到他里面，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他造人是分两步啊，第一步先造了肉体，然后有灵，就变成了活人。那么他跟亚当夏娃说，你们吃智慧果，你们不要吃那个吃树上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后来他们吃了，有人说他没死啊，那么我们都是他后代吗？没死啊，但是已经死了。他们吃了之后，是跟他们说的话怎么说的？他说你们来泥土还要归回土，完了第二句话不说了，灵的事儿不提了。你看光了那个造人的时候，第一句话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呐，犯了罪的人呐，背离了神的人呐，那个灵就断了，跟神断了，
放了之后就剩下个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就是泥土，从泥土来回到泥土。所以说耶稣神化身成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说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你们要重生。我对你们说，从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重生什么？就是灵魂的重生，重生，灵的重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跟神沟通。耶稣还说过一句话，说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让人活着乃是灵，让人活着乃是灵。为什么肉身是无益的呢？从泥土来，泥土去，像撒厕所，存在主义，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去，人生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等你临死的时候，你就更发现意义。所以说，肉体是无益的，让活着的乃是灵。耶稣就让我们灵要重生，灵要重生。这个你看，这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后来耶稣来，这个神是前后一贯的呀。人就是有肉体有灵魂的区别。你今生今世光追求肉体的享乐，你等于是什么呀？等于在一个没有顶的、没有这个底儿的瓶子里边灌水呀，你怎么灌也灌不满。等最后那个水空了，好了，你死了。对呀。所以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啊，乃是灵，不是这个肉体，像个空壳的肉体，肉体。所以说，耶稣来真是苦口婆心呐、啊，把这个人的真相告诉，让我们信这个真相，而且信的人有永生，就是说你的灵魂将来可以归回他，归回他。当然，今天说来，我们不信的人就觉得这天方夜谭是假的。但是，耶稣的话，我刚才说的，耶稣不是一个凡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的话句句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说，今天条件应验的已经应验了，今天没有条件应验，将来还有条件应验。这话一定要记住。我今天特别跟大家强调，还没有应验的就是关于永生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就是说，你一定要打开心灵之门接他，用心灵来接他。就是承认我，你承认耶稣真的不是一人，而是神，这事情就好办了。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再读他话语的时候，就能读出他里面的生命，他的灵。你如果仅仅把耶稣当一个人来读，把圣经当成一本著作，一般的著作来读，你读不出来的，你读不懂。但是当你承认耶稣是天上来的，是像我那个样子，你就读懂他的话，就到你心里去。哎，你就有平安，有喜乐，有祝福，而且你衷心的赞美他，我也保证你将来也会像我这样出来，愿意为他做见证。你这真的，这是活的，我不可能站在这儿一个假东西，自己编这么一晚上的话，那我就死了，那就毁了，这人就完了。因为我现在很清醒，那神是活着的，那此时此刻都活着，话都是真的。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晚上聚集在你面前，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养育我们，使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有阳光，有空气，有雨水，有土壤，有植物动物，以至于正好养活我们人。天父啊，真的感谢你，这是你的爱。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人生和宇宙的本相的时候，你道肉身借着耶稣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道路和生命。我们真是感谢你，2000年来你的灵、你的生命进入了亿万人的心里，也让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罪人也能够在你面前称你为父，得享你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天父，孩子在这里今天晚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今天也感动那些渴慕你追求你的人。天父，为你说过，凡寻求的就能寻找，凡叩门的就开门，而且你还说，听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凡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就到他里面去。天父，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朋友，他们愿意认识你，他们也知道耶稣是天上来的。天父啊，求你今天晚上就动工，开启他们的心门。在座的朋友，如果有愿意 承认耶稣是神的化身，是神的儿子，愿意认识这个最值得认识的人，请你们心灵和诚实跟我做如下一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边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愿意打开心门，让你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天父，我也感谢你派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我愿意今生今世活在你的里面，蒙你的保守眷顾。我也相信有永生的盼望在前头。天父啊，我们是何等渺小不配的人，可是你竟这样的爱我们，呼唤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永远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的祷告完全是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真是非常感谢神借着远志明兄的口能给我们传讲那么好的信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一直处于一种感动的中，因为这真实着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生命的一种转变，一种生命的力量在里面。那下面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然后我们有在下有茶点。那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正好借着远志兄来的机会，我们方传系呢就是说去订了一些，从这个庆公司订购了一些的袁宁弟兄写的一本书，失了大地得了天国。那这个呢是与他以前的一些讲稿、一些写的一些东西的编在一起的。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就是说借读这些书能更多的了解一下说袁宁的整个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那我自己看了这部书的大部分，我觉得非常好。那本书呢我们一共只有30本，在楼下呢是8.5块的，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一看的，因为里面不仅有一些经历，而且写到了很多各方面的知识。假如说单单从知识上来讲都是很值得一看的，而这里面还有生的力量和生命的转变。那这是第一件事。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是华府大华府地区的中国基督教会。那我们每个星期天呢有主日崇拜，有英语的和那个国语的。那我们国语的是在10点钟就在这个地方，英语呢是在10点半的，国语是11点，英语是10点半的，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教育馆的那个地方。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是由我们方舟团契，那方舟团契呢是这个教会当中的团契之一。那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面对一些留学生啊和访问学者啊。那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呢一共有4个查经班。那这个查经班呢好像是说有些内容也不太一样，有些地方也不太一样。那我现在就花很短的时间很快给介绍一下。那我们呢第二就是介绍的叫马大一查经班。那叫马大呢实际上是指马里兰大学。那马大一查经班呢主要的负责同工呢有刘伟，我不知道今天来了没有，来的话请站起来一下，好，谢谢。然后有张丽婷姐妹，好，谢谢。还有赵新燕姐妹，好。那他们呢是一个月呢有一次固定查经，然后呢每个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的一些不固定的一些特别的节目。那他们的查经的地方呢一般是在 Silver Spring 那一带啊。那他们的人呢大概每次10几个到20几个人。那这是一个，他们现在在查是马太福音。那一般都是在周末的一个晚上7点啊或者8点以后开始。这是第二个呢介绍的是天马参班，那是指天主大学和马里兰大学 这些地方的这个访问学者或者同学们的。那天马茶经班的主要负责人呢，是负责童工的是蒋立红，有没有？好，还有就是杨凤岗弟兄。因为我们这么简单介绍，大家可以看一看，结束以后你要有兴趣参加某一个茶班，你就可以跟他们联系。好，还有呢就是多家姐妹啊，姊妹在，好，谢谢，在后面。对，那他们目前就是说天马茶经班的目前也是一个月一次，然后还有时候有一些定期的专题讲座，他们查的是使徒行传。那么他们一般呢是在礼拜六下午的4点钟开始查经，然后有一些聚餐，那人数呢大概也是10几个到20几个。第三呢要介绍的是盖城茶经班，盖城茶经班现在要负责同工有张世华弟兄，还有英三三姐妹啊。好，那他们呢是每个月2次，那一次呢是也是在查使徒行，还有一次呢就是一些专题讨论。那他们人数呢比较多，大概在30个到40个左右。那点的话呢常常是在就是在那个 Gettysburg。那过一个呢就是马达尔查经班，马达尔查经班呢现在呢我在想是不是说要改名叫 NIH 查经班，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成员呢都是从 NIH 来的。那主要的负责工呢包括劳德弟兄，刚刚一直在叫在说话了，还有呢就我本人，我叫关心员。那我们呢是每个月一次，现在呢目前还是在进行专题的讨论。那我们呢平常也是周六的下午10点钟开始，先是有查经然后有聚餐。那这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还有呢说我们方舟团呢今年还有至少还有2次比较大的活动，那还有就是圣诞节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那这2次以后我们还会再有通知。那其中呢9月16号我们准备请一个叫吴伟弟兄来给我们做分享，还有就是11月11号请了一张介教授。那张介教授每年都有来，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然后在我们在楼下有茶点供应，然后假如说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很多基督徒谈，因为今天远志明弟兄晚上还有一点事呢，可能没有很多时间跟大家交流，假如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其他的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可以谈。那我们是不是就大家就现在就结束，谢谢大家。